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这里，的确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愿意在这里诉说你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讲得清楚。主，我们把在座的朋友们都交在你恩手中，他们如果还没有清楚认识你，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主啊，求你今天就对他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让他们不单单听得明白，他们心里面也能够顺服，也能够来接受你。主，我们把时间完全的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恩手中，从起头到末了，求你来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你们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话，我的确要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家，这个地方是所有属于神的人每个星期聚集的地方。上星期是2017年最后一个星期，我们聚会后的一个大扫除，这样把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扫得很干净。但是有一个大扫除是要从门里面做的，那不是什么扫把啊什么东西可以弄清洁的，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向着神能够有这一个心愿，说让他也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大扫除啊，把我们里面所有拦阻我们来信靠他，把里面所有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在神面前立足的地方都完完全全的向神交代好，他能够救我们。刚才最后一节弟兄叫你们再唱多一次啊，他说叫他称呼你做罪人啊，我盼望你不会觉得受冒犯，因为其实呢，在我们这里坐着的每一个人，信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个分别，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主恩，能够在主面前坦然无惧的称他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父，我们不会再惧怕他，因为我们的确是领受了他的恩典。你如果还没有领受过他的恩典来认识他的话，我真盼望今天你就来认识他。诗歌告诉我们说要计时，要计时，不然恩门向你关的时候，你呼求也来不及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敞开的门和关闭的门，敞开的门和关闭的门。我想门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每天每一个人都要进进出出很多不同的门。今天早上你进来是不是从门进来？是的，是从大门进来，因为那个门是开着的，意思是说我们欢迎你进到里面来，你不是从窗口里面爬进来啊，你是从大门里面进来，等一下聚会结束也是从大门那里出去。门是很普通的事情，有些门呢是关着的，门关着的话你就会去敲门，敲门就一定门会为你开吗？不一定，因为门里面一定要有人为你开门，这个门才能够开出来，而且里面的人也不一定要开门让你进来，因为他要可能是要看清楚你是谁，他认不认识你，他才会开门让你进来。有些门是关着的，让你出不去，监狱的门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他有一次被关到监牢里面，不单单关着，而且还有两条铁链绑着他，但是天使来拯救他，铁链忽然间就脱了，然后出了第一层的监狱，出了第二层的监狱，到最后到大铁门那里，那铁门也自动为他开了，他能够走到外面去，跑回家去。神给他特别的恩典， 拯救他。如果被关到监牢里面的人，有人为他开门，能够释放他出来，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自由的再回去，再去见他的家人，他们所亲爱的人。有些教会他们门打开的时候是欢迎你进来，但是聚会一开始他们门就把门关掉了。你说哎，怎么会这样子？他们是有意思的，因为他不想已经进来的人受到迟来的人的影响或者搅乱，他们就把大门关了。我们不会这样做啊，暂时不会这样做，除非迟到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有些门呢虽然是开着的，但是你不一定可以进去。下一张，这个门谁可以进去？我可能进不去，除非你名字叫习近平的话，可能你进不去。除非你是习近平，或者习近平邀请你，你也进不去。但是有一个比这个门更高贵、更荣耀的门呢，却是为着你敞开着，要你现在就进去。因为进这个门的里面，进去里面的人，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在神面前还是站不住的。但是有另一道门更高贵更荣耀的门为你开着的，你进去的话，那见主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因为你进了那恩门的话，那你就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这个门是特别为每一个罪人所预备的。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13:22-28，这里讲到有一个门你们要进去，也讲到这一个门有一天要关掉了。路加福音13:22，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以致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一道门，马太福音7:13，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座的人也少。所以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两段圣经讲到，有一道窄门是要我们努力进去的。有一个人问耶稣，得救人真的这么少吗？ 因为他看见耶稣和很多法利赛人对话，好像觉得能够得救的人好像不会太多。但是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反问他，反告诉他有一道窄门是要人是要我们努力争取进去的，这一道门的家主有一天他要起来把这道门关了，关了的时候你去敲门，他如果不认识你，他就不会为你开门。窄门，最窄的门你们进过是什么门？我觉得最窄的门我进过的就是在到机场去，你要他要检查你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很麻烦，就要把我的手机啊、我的电脑啊，不，有时候连我的裤带都要拿出来，然后还要把我的那个手包里面的那些银钱都要拿出来，有时候连我的鞋也要脱掉，就是那一个铁的那个门框要进去的。不然的话，有时候我穿着鞋进去，他也会哔哔哔哔哔，不让我过的。要进那个门，那个门的确是很窄的，而且不让你带太多东西跟着你一起进去，都要检查你说你身上有没有其他有属铁的东西。啊，这个门不是是那个门，但是给你一个意识到要进这个窄门，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因为把很多东西都要丢掉才能够进去。常常有人说条条路都通到罗马，就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是要教导你做好学好，然后有一天所有不同宗教的人都会聚集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思想，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很宽的门。因为真正认识神呢，不是只是学好做好，真正认识神是要明白他的救恩，他为我们设立的救恩，他为我们设立的救恩是借助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主耶稣基督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里面一点罪恶都没有，但是为着我们所有罪人，他有一天为着我们是心甘情愿的上到十字架去，被罪人钉死，他流出的宝血就能够拯救每一个来信靠他、来接受他的人。刚才讲读的那几个经文讲到，除非那屋里面的主人认识你，你是不能够进去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单单我们懂得或者认识一点关于耶稣的事，而是我们要亲自的认识他这个神，我们才能够，他也认识你，我们才能够进这个窄门。刚才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说，我们曾经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但是那个屋里面的主人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哦，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去做礼拜，或者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从来不做坏事的。 这些都是自以为然，以为说我只要懂得一点关于耶稣的事，我就是基督徒了。或者我在他教堂里面做过吃过听过道，那我就算是一个基督徒了。不是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曾经把自己所有的罪愿意在神面前坦白的告诉神，然后愿意接受神赐给他的儿子的宝血，愿意接受他到他心里，然后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才叫做接受神的救恩。如果是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那我告诉你，你要大失所望，因为基督徒这一个身份不是可以传下去的。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你要个人在神面前向神争取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路是小的，那门是窄的，找坐的人也少。意思是说，这个门是不容易找到，也不容易进去，你的确要付一点代价要进去里面。我们要看到旧约里面有几个事情，看到真的这个家主会有一天会起来把门关掉。这个门现在向着你还是开着的，但是有一天这个门会向你关了。如果神不认识你的话，这个门永远再不会向你打开了。你如果有读过圣经的话，就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里面有两个人是神所造的，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神对他们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并没有听神的话，神告诉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最后受了撒旦的引诱，他们也自己也因着软弱也跌入这个引诱里面，就违背了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呢，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违背神，他们就失去了那一个特权，能够跟神在园中行走，跟神交通，跟神谈话的那个特权。神只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犯罪的人不能够在神面前立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不允许犯罪的人在他面前，神只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我想神是很悲伤的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他要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要跟人有一个交通，他要跟人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只能够把人赶出去。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暗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人离开了伊甸园，就再也不能够回到伊甸园里面，因为那个门已经向他们关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一直要设想能够怎样子再回到跟人有交通的那个关系里面。他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在地上对他有心爱，他接受他，他就跟那些人有交通。有一个人叫做挪亚，
挪亚在那个时候是他周围的世界是充满着罪恶，充满着败坏，充满着强暴的世界。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是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一个大审判。当时的人这么的强暴，神的确再也不能够容忍他们在地上生活，不能够容忍他们在地上继续的犯罪。我想这里描述的一个世界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比一比，我想今天的世界也不比它差多少。当时的世界也没有电脑啊，没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电影啊，黄色书报啊，各种不同的引人犯罪的东西，但是全地还是充满了强暴，充满了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神再也不能够容忍他。所以神叫挪亚做一件事，他叫他造一只方舟，这个方舟要救他一家和所有愿意进方舟的动物，神都要一对一对的带进去。挪亚可能经过大概50到100年的时间来造这个方舟。你想在这个造方舟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很多人会来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我想那时候挪亚就有机会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就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你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你也跟着我们一起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去。但是没有其他的人在审判的日子愿意进入这个方舟，所以最后神对挪亚说，第七章，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然后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在一些英文的翻译里面讲到说，是 The Lord closed the door behind them， 就是讲到说神当他们进去之后就把这个方舟的门关上了。把这个方舟门关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说保护已经进入方舟里面的人和所有的动物，第二个作用就是说外面那些人再也进不了这个方舟，已经因为进方舟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神把这个门关上，然后水洪水就开始泛滥的前地，到最后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能够活在神面前，除了在方舟里面的8个人和所有神吩咐进方舟的那些动物。这是第二次神把门关上。最后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多次的拯救他们，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之后，多次的试探神，多次的不听神的话，多次的想离开神的带领，到最后神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进迦南美地的门已经向着他们关了，在那一世代的人全部都要倒闭在旷野里面，除了有2个人神让他们进去，因为这2个人是顺服神听神心意的人。民数记第14章21节23节他这样说， 然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这是神说话，天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一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那世代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只有两个人，迦勒和耶稣亚。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这些人是神的选民，神爱他，神要他们做他的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但是到最后却神要把进美地那个门向他们关上了，让他们一个也不能够进去。这的确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所以当你听见说今天有一个恩门向你打开，这个门现在还是开着，要你现在就进来，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外面迟疑的不能够进来呢？是什么东西拦住你们进来呢？是什么东西拦住你们接受主耶稣这个救主呢？好，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一个恩门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样子描述它。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这样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里讲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就讲到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我的羊进到我里面的时候，他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来不是像那些盗贼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他来是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他的羊。在以色列里面的时候，当牧羊人把羊带到旷野去去吃草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来不及回到他们出来的地方，他们在旷野搭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羊棚，然后在羊棚的中间呢，就有一个小小出口，那个出口没有其他的门。在晚上时候，牧羊人就坐在或者睡在这个门的中间，所以所有的羊要出来的话，他们一定要经过它。什么野兽、什么盗贼要抓他的羊，他们也需要经过他，所以这个牧羊人就成了羊的门，这个牧羊人就成了那门，因为他爱那些羊群，他要尽力的保护他们。我以前读过这些话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过牧羊人，所以和羊，所以我对这个主耶稣所说的不是很清楚。但后来有一次有机会，我跟我太太和Neil弟兄和 Chris 和一般年轻人到农场去，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农场的时候，我们坐着他的大卡车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当时我还很年轻，我们坐在那大卡车后面，然后当时我太太怀孕，她还怀着Judith 我的女儿，所以已经二十多年的事情了。他就坐在车里面和 Joanna 两个都怀孕，然后这个农夫就开着大卡车，我们年轻人坐在后面，站在大卡车上面，就跑到他牧羊的地方去。忽然间他停了下来， 到了那个羊群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在离开这个大群的一大群的羊群很远的地方有另一只羊是不跟这一群羊走在一起的。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可能出了问题，可那羊可能生了病，所以他就跑到那里去，我们也跟着去。他就把走到那个羊的旁边再看一下，我们就看到是什么问题了。那个羊的尾巴那里呢长了很大的一个疮，然后都充满了虫，是很脏很难看的。但是这个牧羊人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很脏的东西，他就把这个羊完全的抱了起来放在他肩膀上，然后就走回去了，走到那大卡车那里，就把这只羊放在那个卡车上面。我们都站，当时因为在卡车后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恐怖，但是这个牧羊人一点觉得恐怖也没有，他告诉我们说这只羊病了，他要把这只羊带回他自己的家里面去，然后好好的来照顾这只羊，直到这个羊完全康复了，他才把这只羊带回到他羊群里面去。所以看到这个牧羊人，他跟这个羊是有一个感情的，他不会因着这个羊生病生得这么恐怖他就要把这个羊放弃了，他爱这只羊，我相信这只羊也爱他。这就是主耶稣这个牧羊人盼望和我们这些羊有的关系，他爱我们，他成为我们的门来照顾来保护我们，不单单这样子，他要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不能够在神面前立足的一个生命。所以刚才讲到一个大扫除，外面的我们可以清洁，里面的我们做不了，这个里面的大扫除是只有神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他是靠着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来清洁我们，让我们的所有的罪和我们的罪性在这个宝血的洁净下能够得到干净，然后我们才能够站在神面前一点惧怕也没有，知道他会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以前在会幕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神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和圣所只有一个幔子隔开着，我们可以说这个幔子也好像一道门，因为呢幔子可以打开然后我们可以进去。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所以这个到神面前那个路现在已经打开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的主耶稣，借助他的宝血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接受他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恩门，到神面前来，能够称呼他做我们的阿爸父，而不会觉得惧怕。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十五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刚才我说，你觉得你坐在教会里面，或者你觉得你父母亲是基督徒，你就够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完完全全的错误的想法。这里讲到说，主耶稣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 唯一能够进到这个恩门里面去，是因为这个屋主认识你。你说你知道关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你，认不认识你是他羊群中的一个。除非你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接受他的救赎，知道除了他的宝血的拯救，没有其他拯救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在神的审判面前是不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主耶稣能够把向着神的那道大恩门向你打开。你如果承认说，主啊，我的确是一个罪人，我的确没办法凭着自己能够做什么好事来讨好神，我只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你为我流的宝血来洁净我里面一切的不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义人，神观看全地，他说找到一个也找不到，因为我们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罪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基督耶稣的宝血的拯救，他们在审判的日子是逃不了神愤怒的。但这个门有一天他要向你关了，所以趁着他还开着的时候，请你们马上就进来。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跑到火车站，对那个售票员说，我想踏8:01的火车，外面的那个大钟楼它的时间是7:58，我的手表说是7:59，你那边还有一个钟说8:04，你说哪一个钟是对，我应该对着哪一个钟。那个售票员对他说，你要对哪一个钟都随你的意思都可以，但是你想他8:01的车那太迟了，他已经跑掉了。每天早上当我坐火车去工作的时候，在特别在 Central 或者 Town Hall， 常常很多时候火车门一打开就很多的人挤进挤出，当门要关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想拼命的挤进去。我一直都想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通常在那两个车站呢，下一班车就是2分钟、1分钟就到了，但是还是很多人想挤进去，在最后的一秒钟想挤进去，有时候也会受伤。其实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们不趁着火车门开的时候轻轻松松的进去呢，要等到最后一秒钟才挤进去呢？我一直都想不清楚。但是在末日当这个恩门要关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想拼命的挤进去却进不了。我求你思考一下，这个门今天向你还是开着的，是为着什么？是因为神是宽容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到九节这样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就刚才我们讲到挪亚的故事，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元，但其实不是单元，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 人人都悔改。刚才讲到这个恶门会向你关，恶门向你关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间结束了，就是说你的寿命结束了，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门就向你关了。除非在你离开之前，你有机会听见福音，你也心里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罪。不然的话，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恩门完完全全的向你关着，你再没有机会再进去了。我们记得主耶稣也说过这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和一个乞丐叫拉撒路，当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过去的时候，那个有钱人因为他在神面前他不被神所接受，他就在一个深渊的另一边，那个乞丐呢拉撒路却跟亚伯拉罕他们坐在一起。所以对那一个有钱人，他那个恩门已经向他完完全全关了，他再也过不了那个深渊，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到拉撒路那里去。另一个这个恩门向你关闭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回来第二次回来，他要来审判这一个大地的时候，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悔改来接受了。启示录22:10-12这样说，这是我们在温文表的读经聚会里面读的最后一次去年的最后一次所读的话。他又对我们说，不可封了，他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记得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问我旁边的一位老姐妹，这位老姐妹是一个澳洲人的姐妹，她常常参加我们的聚会，虽然说她需要翻译，我问她为什么这句话是这样子讲，她说污秽的叫她仍旧污秽，不义的叫她仍旧不义，为什么不让这些不义的污秽的能够改正而变成义变成清洁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呢？他就说他们的机会已经过去了，他们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意思说恩门已经向他们关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在地上，看到神各种不一样的审判在大地上，他们的心还是刚硬，他们的心还是不肯来接受，所以恩门就向他们完完全全的关闭了。不义的污秽的仍旧是不义，仍旧是污秽，他们只能够等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审判，他们要等待他们所有那些罪的报应。所以朋友们，我的确很诚恳地向你们与这个邀请，就是说神的恩门现在还是开着的，主耶稣就是那门，你要从他那里经过，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的宝血清洁你洁净你，让你在神面前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和他和救恩的喜乐和平安。这是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恩典，我以前接受过，我现在还在享受这个恩典。在这里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做见证，这个恩典的确是奇妙无比。我真的盼望 你今天就来接受，好不好？我们啊，低头再有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虽然说人的话语有限，我们知道你的圣灵还是会继续的工作。主，我们把在座的朋友们，特别是还没有清楚认识你、接受你、和你有一个亲密关系的福音朋友们，主，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恩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主啊，告诉他们你多爱他们，告诉他们你多依你，他们现在就进来。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做这一个决定。我想问一下，如果当中有朋友愿意今天就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他宝血的拯救，请你把手举起来一下。有没有福音朋友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好，我们再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的话也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继续的工作。主，我们把下午等一下白饼的时间也交在你恩手中。等一下有福音座谈，你继续就用座谈时间能够把福音借助福音座谈的弟兄姐妹们传给他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祷告奉你